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约翰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上一讲我们简单的介绍了约翰一书的背景和主题，也查考了约翰一书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全书的引言。相信我们已经对约翰一书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约翰一书的第一个段落，也就是约翰一书的主题信息。
我们上次说了，约翰在约翰一书一开头就强调说，他所传讲的是生命之道。他写约翰一书的目的是要读这封信的人，借着和亲自经历过这个生命之道的使徒相交，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和神相交。所以约翰一书的主题信息就是说到和使徒并神相交的生命。
对，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的第一句话就是开宗明义的宣告这个信息，然后从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二章第二节就把这个信息应用在三个拦阻人和神相交的错误观念上。
现在我们就来念这个第一句话，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我们在引言里已经读到，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在这里，约翰又重复地说，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其实，传给和报给都是同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引言里所说使徒们所听见所看见也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就是这一节所说的，是他们所传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的信息。他们怎么样从主领受了这个信息，他们也照样的传给了众人。
不错，约翰用光来描写我们所相信的神，这实在是所有描写神的字眼里最传神的一个了，因为光的作用就是照亮黑暗，而神的本性就是要把自己启示出来，让在黑暗中的世人被照亮，认识他的完全圣洁和美丽。就像以赛亚书第57章15节说的，他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
在圣经里，光是代表神的真理，那么光的反面就是黑暗，黑暗代表的是违背真理的错误和无知，同时光也代表神在道德方面圣洁、公义和荣耀的属性，那么黑暗就是罪恶和败坏的代名词。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说，神就是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换句话说，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不能在自己的生活里头把圣洁区别出来。我们不是只在属灵的层面上要圣洁，在物质的层面就不需要圣洁了，也不能够把圣洁归属在永恒的世界里，对现在自己活在的世界就不在意了。他不能够一方面说自己属灵，一方面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
对，
可是当时信徒遭受异端的影响，产生了三个违背神真理和道德属性的错误观念。所以约翰从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二章第二节，要一个一个的来纠正信徒，叫他们知道一个活在罪里的人是不可能和神相交的。要和神相交，就必须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罪一刀两断。
从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二章第二节，这个七节经文里，就是约翰三次重复了同样的模式， 去纠正他们的错误。每一次约翰都是先用我们若说这句话作为开始，来提出一个错误的观念，然后用我们就是说谎话或者其他类似的句子来否定那个错误的观念，最后他就用正确的教导来纠正他们的错误。而这三个错误的观念都是跟罪有关的。
是的，第一个，我们若说，在第六节和第七节，
约翰一书第六章第六节和第七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姐妹，这个用我们若说来开始讲到的错误观念，就是有人一面说我们和神相交，一面却仍在黑暗里行。这个仍在黑暗里行，意思不是说这个人偶尔犯犯罪，而是说他习惯性的生活在黑暗里。
早期有些崇尚诺斯底主义的人，他们呢认为身体只是灵魂外面的包装，所以灵魂根本不会被身体的行为玷污。一个人如果真正是属灵的人，他已经特别超越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灵魂圣洁。
金华牧师啊，这实在是错误的。虽然诺斯底主义这个名词到现在好像已经是过时了，可是他骨子里的错误却还是用不同的名义继续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周围。甚至在教会里，我们不是还常常看见或者听见有些人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吗？他们自称他们有与神相交的经验，可是他们的行为却仍然在黑暗里。一方面说主啊主啊，好像特别的属灵，一方面却骄傲撒谎，甚至搞婚外情敛财，自己还一点也不觉得是得罪了神呢。
是啊，约翰已经说了，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说的，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一个人如果在罪恶黑暗里生活，他就不可能和圣洁光明的神相交。一个和神相交的人是不可能持续不断一直去犯罪的。
所以约翰说，如果一个人这么说，他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因为他是明知故犯，不但说话顶撞了真理，而且他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更是否定了真理。
不错，约翰驳斥完了错误之后，他就在第七节肯定真理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句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和如同神在光明中是一对平行又互相衔接的句子，意思就是说，神的光明就是我们生活的模式。既然神是圣洁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圣洁，不为自己不圣洁的行为找借口。
这么说，行在光明中就是对神绝对的忠诚，行为没有瑕疵，思想一点也没有不真实的地方，动机也完全没有什么隐藏的。一个人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他就能够产生两样属灵的结果。第一，就是信徒之间能够彼此的相交。第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
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彼此相交，正是因为每个圣徒都和神有同样相交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的罪叫他和神隔绝了，他就不再能够跟神相交了，那么他和基督团体的关系也就因此断绝了。
金华牧师啊，这就好像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所说的，如果一个主里的弟兄在罪里不肯悔改的话，教会就要看他像一个和不信神的外邦人一样，他就失去了和其他圣徒相交的权利和福气。
是的， 这么说来呢，行在光明中就是一个人不在黑暗罪恶的情况里，而是在神的光中与神和众圣徒相交的情况里。这并不是说信徒就因此圣洁没有罪污，而是说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脱离黑暗的生活。
静华牧师啊，照你这样的说法就解释了第二件事情了。因为照一般的理解，如果一个人和神相交，在神的光里，就表示那个人没有罪了，他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了。其实约翰这么说是要纠正那种错误的观念，原来行在神的光里并不表示我们已经完全了，而是表示我们脱离了黑暗，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时时刻刻需要耶稣的洁净和保护。
不错，当我们与神相交，行在光明中，又与其他圣徒相交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承认自己必须要和神连结。那个时候，神儿子的血就已经预备好给这样的人，为我们洗净一切的罪。
对，
接下来第八节和第九节是约翰用我们若说做开始，来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真理应用在第二个错误的观念上。
我来念这两节经文。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静华牧师，这个第二个用我们若说开始的错误观念，就是说自己没有罪。
嗯，弟兄姐妹，根据原文第八节的罪这个字是单数，意思就是说这个罪指的是人堕落犯罪的本性，也就是人生来就有的原罪，而不是第七节所说的那些包括大大小小一箩筐数都数不清的犯罪行为。
嗯，这种说自己没有罪的错误观念，就比前面那个在黑暗里犯罪的情况要严重多了。因为有前面那种观念的人，他们至少还承认有罪这么一回事，只是他们否认罪能够叫人跟神的关系中断，而这个观念就根本连人有罪性的这个事实都否定了。
是的，诺斯底主义的人说，一个人得到特殊的灵智光照之后呢，他的罪性就连根拔掉了，所以他也就完全没有罪了。
可是约翰指他们是说谎的，是自己骗自己，真理根本就不在他们的心里。静华牧师啊，今天很多的人，其中也包括基督徒，常常为自己的罪来掩饰，说我犯了罪，那不是我有罪，而是因为社会，因为父母，因为环境造成的。这种推卸的态度不也一样是否认了人的罪性吗？
一点都不错。那么约翰提供正面的答案是什么呢？在第九节，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没有能力胜过罪，更没有能力可以除去罪性，并且接受神应许给我们的救恩。
嗯，这很有意思。弟兄姐妹，您有没有注意到，约翰说，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因为什么缘故呢？是因为神的信实和公义。这一点就叫人不容易明白了，因为照一般的想法，神赦免人的罪跟洗净人一切的不义，应该是因为神的慈爱，不是吗？因为神是慈爱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所以他就赦免我们的罪，说，哎呀，算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嘛。 可是为什么这里却说神是因为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呢？
对啊，这个问题就需要从什么是神的信实和公义去理解了。我们先看看什么是神的信实。在圣经里，信实这个字眼总是和神信守他和人所立的约连在一起的。圣经有一个例子，是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4节，神曾经应许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就按照他的信实遵守他的诺言，赦免我们的罪。
信实的神遵守他的承诺，所以赦免了向他认罪的人。这一点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可是说到因为神的公义要赦免我们的罪，恐怕就不那么容易想通了。因为金华牧师啊，在我们的观念里，罪有应得，犯罪就该受罚，这才算是公义嘛。再说出埃及记34章第7节，神也宣告说，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如果按照神公义的属性，神不但不应该赦免我们的罪，还应该刑罚我们的罪才对呢。
确实是的，赏罚有序才能够彰显神的公义。可是敬佩啊，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付出了罪的代价，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到了平安。也就是说，神所要求的公义已经从耶稣上十字架为人类付出罪的代价得到了满足。所以第9节才说，神赦免我们的罪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是因为神的公义。
对，既然神的公义已经因为耶稣为人类的罪受了刑罚得到满足，那么基督徒对罪的态度应该不是推脱或者否认，而是坦然地承认，并且接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
不错，神照着他的信实和公义赦免我们的罪，有一个条件是不能少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就像箴言28章13节说的，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
可不是吗？第9节里的这两个罪字，在希腊原文的圣经里都是复数，表示神要求我们的认罪，不是笼统的说，神啊，赦免我一切的罪吧，而是具体的一项一项的把我们自己所知道的罪都带到神的面前，向神承认，并且决心再也不去犯同样的罪。
对，弟兄姐妹，一个人可以在理论上同意，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和神之间的相交就会受到拦阻。一个人也很可能会承认，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有罪性的。可是要叫一个人承认自己确实犯过罪，得罪了神，不讨神喜悦，以致我们不能够和神相交，这就是难上加难了。
这就牵涉到约翰用我们若说做开始的第三个错误的观念了。第一章第10节到第2章第2节就是针对这个错误的观念。经文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弟兄姐妹，这个用我们若说开始的错误观念， 就是不承认自己犯过罪，有任何犯罪的行为。事实上，这实在是三个错误观念里最无耻的一个。因为在第六节，约翰说，那些一面自以为和神相交，一面却还在黑暗里行的人，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人。在第八节，约翰说，那些认为自己的本性里没有罪的人是自欺。而在这里呢，那些说自己没有犯过罪的人，根本就是以神为说谎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神的道。
清华牧师啊，整本圣经都在强调一个事情，那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如果人没有犯过罪，就根本不需要神的福音，神又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儿给人预备救恩呢？可见不承认自己犯过罪，就是否定神，否定神说过有关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跟人需要神拯救的话。他的态度等于是说神是撒谎的。
不过这样一来呢，很可能有些人就会想，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我犯罪是天经地义的，是免不了的呀，所以就轻易的认罪，也继续的犯罪。那约翰的话不是很可能成了一些人犯罪的借口吗？约翰恐怕有人会有那样错误的想法，所以啊，他接下来要教导信徒怎么正确的面对罪的问题。
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他称呼他们说，我小子们啊，意思就是我亲爱的孩子们啊。这个称呼反映出老约翰跟读这封信的人中间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
是的，老约翰是从两方面来教导他们关于罪的事情。他先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也就是说，他要读这封信的信徒们小心，不要以为我们既然有了耶稣的救恩，反正有罪嘛，他就赦免，所以呢，就可以随便去犯罪了。
对，我想起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在毕士大池子旁边医好了一个瘫子的事情。在14节，耶稣后来在圣殿里遇见他，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从此不要再犯罪。
是的，还有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第11节，耶稣也是对他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可见主耶稣拯救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他对我们的期望就是不要再犯罪。
如果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受苦、受罚、受死，我们就随随便便的犯罪，不把犯罪当作一回事，我们就是把救恩当作平常，那就是轻忽了耶稣的宝血。金华牧师啊，这是多严重的罪呀！
的确是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有谁能够向神保证说自己明白了救恩，所以永远不再犯罪了呢？其实谁也晓得那是不可能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晓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难免会软弱跌倒，又去犯罪。所以约翰还要从另一方面来教导读这封信的人，叫我们明白，基督徒如果犯了罪，我们还是有盼望的，因为父神已经为我们预备重新回头的路。
就是嘛，在这里，若有人犯罪，是说到一个人不小心跌倒了。弟兄姐妹，这跟前面第六节那种继续行在黑暗里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犯罪的习惯，而是偶尔被过犯所胜。
对啊，老约翰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根据原文，中保这个字眼和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的，保惠师是同样一个字，意思就是被招来在旁边帮助的那一位。
对，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是同一位作者， 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提到耶稣用宝惠师来指圣灵。在这里，老约翰又说，宝惠师就是那义者耶稣。这里就证明了宝惠师圣灵就是义者耶稣。神差耶稣的灵来帮助他的儿女，叫他们感觉到神的同在，想起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并且看见自己的罪。同时，耶稣在神儿女犯罪的时候，用他的血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好叫我们得到赦免。
不错，耶稣能够做我们的中保，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什么是挽回祭呢？挽回祭就是指一个人为了平息神的愤怒而有的行动。弟兄姐妹，所有的宗教几乎都有挽回祭的观念，可是呢，他们是想要用自己的办法去平息神的愤怒。
所以有些宗教就杀猪、杀牛，甚至杀人，或者杀自己的小孩来献祭。
可是圣经所说的挽回祭完全不同。这个挽回祭不是自己去杀祭物，流祭物的血去消除神的愤怒，却是神为人预备，没有其他的祭物可以代替，也是最完美的挽回祭，那就是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平息了神对我们犯罪所发的愤怒。
也就是说，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犯了罪，惹神愤怒。可是人类怎么去平息神的愤怒呢？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靠着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能够平息神的愤怒。
对，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的死不单单为了我们已经相信他的人解决犯罪的问题，耶稣基督也是神为了普天下人的罪而赐下的。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对，假使我们不是继续行在黑暗里，并且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当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肯定能够在神的光里和弟兄姐妹相交，也和神相交。
是的，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使徒们所领受的生命之道，是我们每一天应该有的生活。敬佩啊，希望我们都能够经历这样的生活。
对，这确实是我的盼望。弟兄姐妹，约翰一书的主题信息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查考第二章第三节到27节，关于这个主题第一回合的验证。
请您先把经文读几遍，这肯定能够帮助我们一起的学习。
好的，我们就停在这儿了，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天天在神的光里和神相交。